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接下来我要特别请一位贵宾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夫妻之间彼此相爱的这个主题。接受我访问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罗妈妈。罗妈妈在台北创办体会育幼院已经有40多年。罗妈妈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基督徒，也非常有爱心。罗妈妈您好。
啊，何总好，大家听众朋友好，
欢迎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罗妈妈，今天我们打开报纸，看到很多结婚的消息，也有看到很多问题的家庭啊，夫妻不和的这种社会新闻。夫妻之间当然是因为爱才结婚的，应该怎么样的彼此相爱，社会上面有很多的看法。我想请罗妈妈跟听众朋友谈一谈，您认为夫妻之间彼此相爱的这个爱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爱呢？
我觉得夫妻之间的爱应该说，从圣经来说，一个容忍，我觉得彼此容忍的那种爱才是真正的爱。你能够接纳对方，彼此接纳对方，你能够容忍对方，这个才是真正的爱。
所以如果爱妻子爱丈夫的话，就一定要容忍妻子跟丈夫的一些缺点，是不是？
对。
除了容忍之外还有一些什么？
比方说夫妻之间他们有什么痛苦的事情啊，彼此来分享，彼此来关怀，彼此安慰，这个也都是在爱的里面。假如说彼此都不能说容忍，而彼此有问题的时候你也不能帮忙他解决安慰的话，这个我想也不是一种爱。
OK， 所以第一个是需要互相的容忍，第二个当问题发生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去协助对方解决问题。要非常感谢罗妈妈。罗妈，在这个夫妻之间怎么样能够在容忍跟互相帮助之外还能够增加一些生活上的这种爱的情趣？
我觉得有时候夫妻之间可以来一点幽默感。像我先生他要戒香烟，其实讲真的几十年的香烟要戒掉不是那么容易，可是前4年他终于戒香烟了。他戒香烟的时候他问我，他说你不觉得今天家里有一点不一样吗？其实我知道，我看到了那个烟灰缸不在了，我还是装着不知道。我说没有什么不一样啊，还不是一样的吗？他就问我，他说你真的不觉得吗？我说你非要我讲出来也没办法。我就告诉他，我说好像你是想不要抽烟了，对不对？你已经听了医生的警告，对你的肺，因为他有肺气肿，对你的肺有问题，所以你不要抽香烟了。不过我说你选择的这个日期好像有点骗我。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为什么什么日子不选，你选4月1号戒香烟。我说4月1号是哪一天？他就笑了。
愚人节是不是？
哎，可是感谢神，真的，他第二个4月1号还没抽，现在已经第4个4月1号又过了，他都没有抽。不过前2年的时候，他还手会摸摸口袋，我看到他，我知道他的动作，可是我是笑一笑，不要讲话。到现在为止，他真的是香烟完全丢了。
戒烟这件事情，罗妈妈曾经也很在意吗？
哦，因为我二手烟啊，常常听人家讲说二手烟比自己抽烟还要厉害，可是他也没有注意我的感觉嘛。不过我不常在家，还好抽的比较少，所以 现在他戒掉了，我真的感谢神。他也讲神给他的力量，真的这是神给他的力量。我想他自己的话，他已经好几次戒都戒不掉。
换句话说，夫妻之间彼此相爱的话，能够尽量的改正自己的一些缺点，对于尤其是配偶很在意的一些缺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爱的表达的方式，是不是？
可是他抽烟几十年，我从来没有说他不应该抽烟，我只是从旁边旁敲侧击的这样子提一提。他不戒我也没办法，因为不能说为了这个事情我们两个吵架，是没有过的这个事情。不，我觉得夫妻间有些事情还是有一点幽默感哈，我觉得气氛比较好一点。
龙猫，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邀请，而且给听众朋友带来这些夫妻相处的智慧，谢谢您。各位听众朋友，请记得罗妈妈给我们的人生智慧，婚姻的智慧。第一，夫妻之间要互相的忍耐。第二，夫妻之间应该有多一点的幽默感，尤其是在问题发生的时候，彼此互相的关怀，帮助对方解决问题。如果可能的话，也尽量改正自己的而不是对方的缺点。相信如果我们照着罗妈妈的人生的体验，人生的智慧来做的话，我们的婚姻就会更加的美满了。谢谢您收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下面我们继续这个小时的节目内容。
如果婚姻像风筝，夫妻就是放风筝的人。风筝飞不飞得高，要靠底下拿线的人懂得收放的技巧。住在美国加州的小鱼，对婚姻曾经有美好的憧憬，但是结婚后不久，相处上的困难就让他对婚姻心灰意冷。一个接一个的冷战热战，更让他觉得两个人过不下去了。这时候，神用一段经文让他燃起了盼望。原来要以离婚收场的婚姻，于是有了转机。让我们来听听小鱼的故事。
结婚后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向往起风，却不会放风筝的人。年轻的时候，我一个人在伦敦住了13年，留学生生活简单美好，我也养成了非常独立的个性，习惯做什么事都一个人，看书、散步，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是那段时间我最常态的步骤。当时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也固定去教会，只是不冷不热的一切让我好像感觉不到生命的中心。过了30岁，在大学的团契里认识现在的先生，他也是基督徒，跟我相当谈得来。本来都抱着不婚主义的两个人，因为到了适婚年龄，很快就决定结婚，很快的搬到美国跟哥哥嫂嫂同住。我也很快就发现，原来一个人的美好，两个人的契合，经过一张结婚证书和一场婚宴后，就成了一段段无止境的现场直播辩论比赛，考绩无限延长，而且身边多了很多七嘴八舌的考官一直评分。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生孩子，夫家给我不少压力，造成我们夫妻关系的紧张，加上我们不懂得怎么经营婚姻生活，两个强势的人在婚姻里厮杀角力，都不想成为听对方话的输家，也觉得要顺应对方实在好疲倦。虽然教会还是照常去，但神的安慰对我们来说只像空气芳香剂， 喷一下在空中后留有香味，但一下子就挥发了。我们开始相信一般人为失败婚姻编造的谎言，那就是下一个会更好。分手的念头不时在我心头闪现，在天天都像火山爆发后的三年，我们决定过住在一起但各不相干的生活。当时我决定留在婚姻里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要靠先生等绿卡。我心里骄傲地想，我不能没拿到绿卡，还让这个男人离开我后身价更高，等绿卡一到手我就挥手说再见。接下来走了一段又黑又漫长的日子，每天除了正常上下班，就只剩下悲伤、哭泣和寻求神。我有充足的时间跟神在一起，白天生活中必须掩饰的大大小小破洞，我就在夜晚跟神诉说。记得有一天，我几乎决定要放手，我坐在当时租来的小屋前，抬头仰望星空问神，这样的人生挫败折磨要到什么时候？一场婚姻下来我什么都没有。当时夜空很美，繁星点点，微风轻拂，我忘不了无助的孤寂，巨大的失败感受让我愤怒又渺小。就在这时候，我耳畔出现了一段经文，神说，我必定赐福给你，必使你的后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的城门。这段出自创世纪的经文在我心头带来很大的安慰，但安慰不是马上就能改变现状，也不能马上让两颗心回转。我当下心想，什么都看不见的黑暗生活怎么会有后来？但是我得到一种应许的力量，我决定站起来依靠神，跟所有婚姻中的黑暗权势对抗。对抗其实还包括两边的家长都鼓励我们离婚。这个站起来的决定非常不容易，因为神要我先改变，放下所有我的骄傲和坚持，安静地在混沌中等待。哭泣依旧，不安依旧，但是恩典保护叫我有了盼望。我开始每天下班后回家亲手料理晚餐，给自己吃也给先生留一份，还为他准备好隔天的午餐。我也把自己照顾好，散步，做手工，每天听诗歌，听云端上的讲道，也会把想分享的书放在先生的桌上。先生却没有什么搭理过我，他去哪里跟谁一起我从不知道，他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婚姻这时候就像一个飞不起来的风筝，巨大的无力感让我感觉我虽向往起风，但即使风来了，我也没有把握能让风筝上扬。几个月后，在经历过很多的猜测跟等待的无奈煎熬，有一天先生约我找时间长谈，希望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他放掉了冷暴力，开口和我对话。当然破碎的关系不会像天方夜谭一夜之间就修复，我们各自都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旁边帮忙和陪伴，也各自寻求神努力往回转。我到几个地方寻求辅导，但是神不知为什么把一扇扇的窗都关上，让我回去自己面对他。神要我看见是要连接上他，不是依靠人才能进步。神知道我喜欢自己一个人，透过阅读是神跟我的对话。神带着我读了很多他的话语，在不断的对话谈中，我痛苦地重新认识了婚姻的意义。过去我以为结了婚，丈夫就应该让我过平顺的好日子，有舒适的生活， 可以被捧在手掌心上，每天都幸福快乐。我不应该需要看脸色，不停地做家事，还要适应对方南辕北辙的个性习惯。神让我经历了跟幻想中不一样的真实婚姻过日子，明白了逆境的正面作用。就像风筝需要逆风才飞得高，婚姻里的逆境都有助于锻炼我们的耐心，扩大我们爱人的能力，使我们的关系更坚韧美好。我也终于愿意接纳婚姻是使两个人变得更圣洁，越来越有耶稣的好性情，两人一起荣耀神。现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有了很多的进步，也有了个可爱的女儿，生命延续之中有更多需要谦卑学习的地方。很多时候我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的时间，虽然难熬，却是唯一的方法。相信神的带领与安排会是最安全的保护。我也知道怎么放风筝了。风吹起的时候，顶着风跑一小段路，风筝就飞上高空。风虽然是逆着吹，却是舒服安稳的。
听众朋友，如果婚姻是风筝，您的风筝是不是在高空稳稳地飞着？谢谢您收听小鱼跟我们分享的故事，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创世纪第二章，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里杰，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怎么，这个女人又有什么事不对劲了？哭什么？
先知撒母耳死了。
有什么好哭的？她又老又没用，也该死了。不管怎么样，现在是一年中应该欢乐的时光，而不是哭泣的时候。
拿吧，难道你对上帝选择的先知撒母耳一点感情都没有？
没有，亚比盖，我干嘛要有感情？我有钱财，你懂吗？现在正是一年中我最赚钱的时刻，明天我就要开始剪羊毛。今年我有3000头绵羊，1000多头山羊，加上其他的财产，在加密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富有。
可是钱财并不是最重要的。
难道我缺了你什么吗？我可以肯定你什么都不缺，
除了钱买不到的东西。
那是什么东西？
算了，拿吧，你不会了解的。
我们是耶西的儿子大卫派来的，他祝贺您和您全家多福多寿。
你说你是大卫派来的，谁是大卫？谁是耶西的儿子？
他是我们的领袖，我们一直在保护你的牧羊人不受盗贼的伤害。
哦，哪个大卫？近来背叛主人逃走的仆人太多了。
先生，剪羊毛的时节是个大庆典节日，大卫希望您摆设丰盛的宴席时能赐一点给他的随从。
换句话说，他是向我要食物喽？我又不是做买卖食物和肉类的生意，而且我为什么要把为剪羊毛的人所预备的肉给那些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人？
您不妨去问问您的牧羊人和仆人，他们会告诉您，我们在田野中日夜地护卫着他们。
我说不给就是不给，你们这些流氓立刻给我滚，离开我的眼前，立刻走，听到没有？
你们10个人都空手回来，怎么回事？我们会把拿巴那个家伙对我们说的话告诉你，他绝对是我们见过最卑鄙、最吝啬、最粗暴的人。唉，我真为那些生活在他手下的人感到可怜。
那些人就把他们和拿巴之间的谈话一句不漏地说给大卫听，大卫非常愤怒。
你们中间400人跟我配上刀，其余200人留在这看守器具。我们出发去加密，我发誓，明天早晨，拿巴家中不会留下一个男丁。
这时，有个拿巴的仆人看见拿巴粗暴地赶走那些青年，就急忙地回家向拿巴甜美的妻子亚比该报告。
太太，大卫从旷野打发侍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粗暴地把他们赶走了。他实在是性情凶恶，没有人敢和他说话。
哦，听到这事我实在是很难过。
大卫的人待我们很好，从来都不欺负我们，在他们那儿牧羊，他们日夜在四周保护我们。太太，你想现在该怎么办？我看祸患会临到我主人和他的全家了。
亚比该毫不单言，也不告诉拿巴，就令仆人们预备200个饼、2匹袋葡萄酒、5只烤好的羊、17公斤烤熟的麦子、100块葡萄饼及200块无花果饼，都驮在驴子背上。
现在你们牵着驴子往马云去，我骑着驴随后跟来。
当亚比盖的驴队进入山谷时，大卫和他的随从正朝着山下走来。亚比盖连忙从驴背上下来，脸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
哦，我主，愿你单单归罪于我，求你容卑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卑女的话，请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名字的意思是鱼丸，他实在是名副其实，果然愚蠢。至于我，你的卑女并没有看见我主打发来的人，求你将卑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人，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王朝，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况且你从来也没有犯过错，如果你现在不向敌人报仇，不流无辜人的血，等将来你做以色列王时，就不会心里不安而后悔了。
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天让你来迎接我，我为你的见识和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感谢主，也当称赞，因为你今天拦阻我报仇，流人的血。现在我接受你所带来的礼物，你可以平安地回家去。
当亚比该回到家中，发现拿巴正像帝王一般大开筵席，喝得烂醉如泥，因此他一直没有向他开口，直到第二天。
哦，拿巴，你早。
哎呀，我好不舒服啊！哎，
拿巴，你要到什么时候才知道清酒和浓酒能使人愚蠢？你还不知道啊？今天你能活着是多么的幸运！
活着？我都不怎么想活了。
你差一点就不能活到今天，昨天夜里你差点被杀死。
啊？你在说些什么？
昨天大卫带了400人前来要杀你和你全家的人。
大卫？那个亡命之徒？
是啊，就是那个差人来向你要粮食的。
他到这里来要杀我们？
是的，也不能怪他，他们日夜保护我们的羊群和牧羊人，而你却粗鲁地对待他所差来的人。
他后来怎么没有来呢？
是我带了饼和烘好的麦子、无花果、葡萄，有好几个驴子驮着去迎接他。我为你赔了不少罪，说了不少好话，求他转身回去。
他转身走了吗？
他回去了。拿巴，就这样你才能留了一条命。
他会不会再来？
谁知道呢？
因此拿巴恐惧地倒在地上昏迷不醒，10天以后他就去世了。当大卫听到拿巴死了，他感觉很高兴，因为惩戒恶人交由上帝来处理。可是他却忘不了那美丽聪明的亚比该，因此他就差人到他那儿去求婚。亚比该接受了他的要求。不久，他骑上他的驴子，带着5个侍女，跟着大卫的仆人一起去，就做了大卫的妻子。
啊，亚比该，你真的来了，我就是忘不了你。
我也是一样啊，大卫，像我告诉你的使者的话一样，我愿意来侍奉你，我主，并洗你仆人的脚。
但是亚比该，我只是一个穷苦的逃难者，不是一个财主，跟我过日子可能比你从前过的日子还要艰难得多。
没关系，无论你的情况如何，只要有你在身旁，我知道我必幸福。而且你知道，跟一个财主一同生活可能十分可怜呢。
箴言31章，利木伊勒王的言语，
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我的儿啊，我腹中生的儿啊，我许愿得的儿啊，我当怎样教训你呢？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利木伊勒啊，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哪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楚。你当为哑巴开口，为一切孤独的伸冤。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染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
Jesus, name above all names, beautiful Savior, glorious Lord, Emmanuel, God is with us, blessed
前阵子在电视上看到替未婚男女牵线的节目，主持人请一位小姐描述她心目中的理想对象。她的回答是，我希望我未来的丈夫成熟稳重，是个有担当的一家之主。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有这些特质，未婚的如此，已婚的更是。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另一半成为理想中的好丈夫呢？让我来跟您分享一些秘诀。传统的中国人希望丈夫是一家之主，圣经上也说丈夫是妻子的头，要肩负重任。丈夫就像是船上的船长，负责掌舵， 带领一家人乘风破浪往前行。但是很少有丈夫天生就有这样的好能力。就像小孩学走路，得先学会爬，接着跌跌撞撞好一阵子才走得稳。丈夫要成为成熟稳重的一家之主，也是如此，他需要一段摸索成长的过程，而妻子在这段过程里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首先，我们要给丈夫犯错跟进步的空间。小孩在学走路的时候跌几跤，我们不会大惊小怪的去责备他。同样的，当丈夫在学习做一家之主的时候，我们也要容许他失败，不指责，不强求，耐心的在旁边陪伴，为他加油打气。小孩学走路的时候歪歪倒倒，我们不会过去跟他解释他该要用哪一根肌肉才走得好，也不会在他后面唠叨，哎呀，你怎么老学不会呢？因为我们知道小孩自然会从失败里面摸索出走路的技巧，他的腿也会越走越有力。同样的，丈夫也不喜欢太太在旁边指指点点，告诉他这个该怎么做，那个该怎么做。他们尤其不欢迎不请自来的建议。大部分的男人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喜欢独自思考，除非他征求您的意见，他爱用自己的智慧来解决问题，他要的只是您的支持。所以呢，明智的妻子会在这个时候学习闭口不言，即使您知道丈夫考虑的不周全，或是他的想法有点问题，但您还是会尊重他的决定，让他照着他的意思去做。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男人最需要的就是被尊重。如果妻子在表达上少了这个，不管你再有理，先生也不会听。丈夫如果碰钉子失败了，在一个正面的氛围里，他会自我反省，他会检讨错误所在，然后朝改进的方向走，很可能就是您当初想建议他的方向。但是这必须要由他自己来发现跟决定。有智慧的太太会继续守住他的口，不挖苦，不责备，不批评，还是鼓励跟支持。小孩路走不稳的时候，我们不会怕他因为走不好就拦阻他不让他走。同样的，丈夫可能缺乏良好的领导能力，表现得不尽理想，妻子虽然不满意，还是需要放手让他去做，并且给他这个角色该有的敬重。很多先生在单位里是一个独当一面的决策人物，他的意见在那里都得到很大的重视，但是回到家之后呢，因为他在理家还有带孩子上面不擅长，会被太太嘲笑不说，可能还会被当成像儿子一样使唤。做得不够好的时候，太太可能会毫不留情地纠正或是取笑，让先生觉得自己很愚蠢，很差劲。男人一般喜欢做他所擅长的事，如果他觉得在您眼里他是个没用的人，他很可能会从他的岗位上退缩，或是就干脆放弃不再参与。丈夫需要觉得在家他一样是个有能力的人。妻子不断地发出我相信你做得到的讯息，会是最能够增添他力量，最能够推动他去勇于尝试他不在行的事。聪明的妻子也懂得在适时退位让先生发光。他不擅长的事如果正好是您的强项，您可以征询他的同意是否能够由您接手，或是他是否需要您从旁辅助补他的不足。在问的时候要想一想您说话的语气还有姿态，是盛气凌人，眼角带了一丝轻蔑，还是谦虚平和，对他体谅又包容。您是扮演一个指挥的角色，还是协助的角色？您想想， 大公司的老板并不需要什么都会做，但是他一样能够当领导。丈夫也不是需要十项全能才能够做一家之主。只有您把丈夫尊为领导，他才会越做越好。男人表面上显得强壮，内心却常常比我们想象的脆弱。妻子要为他守住面子，在家里不要戳他的弱点，拿他跟别的丈夫比，在外面更不要在人前暴露他的缺点，拿他的短处当笑柄。您在人前人后对他的夸赞还有肯定，能够让他腰杆挺得更直，更有动力去做个好丈夫。能干的太太知道怎么样去壮大丈夫的内在。圣经上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一个丈夫是不是能够成为家里强大的栋梁，往往取决于他背后的女人。尊重丈夫的想法，信任他的能力，无条件的支持，这是帮助您的另一半能够成为您理想中的一家之主的秘诀。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跟您谈谈有关家庭。谈家庭的时候，我听人家想到一个三角形。婚姻是你与神与对方的合同，爱情不只是一个双行道，家庭的爱起码是个六行道。怎么说呢？三角形的头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三角形，它的头部就是天上的神。丈夫和妻子在各个的地角，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每一个关系中去各个方向，就是上下左右。妻子与丈夫之间的关系，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个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他们两个人在一块的时候与神的关系。听起来很复杂吗？啊，很复杂。不要让他把你搞混了。不，事实上我讲的这个道理它一点都不复杂，其实它应该是您的一个安慰。下面跟您谈谈有关四个人，这四个人就是文丹和明雄。文丹和明雄谈了恋爱，结了婚，看起来婚姻稳固快乐，但是时间久了，一些问题就出现。问题出现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吵架，晚上不再是面对面抱着睡，而是背后对背后一言不说。他们的婚姻逐渐下降，他们也毫无办法把它挽回来，他们也不懂为什么是这样，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婚姻这样下降。部分问题是文丹和明雄只有他们自己，谈恋爱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神，结婚的时候他们没有把神请到他们的家庭，因此问题出现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把他们连接起来，扶持他们，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另外两位是茂德和洪恩。茂德和洪恩是虔诚的基督徒，谈恋爱的时候他们意识到神的同在，结婚的时候他们的婚姻誓约包括神的话在内， 他们宣布说，天上的神就是我们一家之主。那么，茂德和洪恩也面对家庭问题，但是到那时候，因为他们的家庭被建造在以上我所说的三角形上面，所以他们的家就有一种根基。茂德和洪恩对他们的婚姻有任何疑问的时候，有圣经的真理可以遵循。他们个人已经有很坚强的信仰，使得他们同甘共苦。他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什么问题他们都经得起。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了男人，就是亚当，神也创造了女人，就是夏娃。他建造了家庭制度，事实上可以说，第一个结婚典礼，神就是介绍人和证婚人。亚当和夏娃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家，因为家是神设立的，所以神对家一清二楚。家庭难题神都理解，神告诉我们如何建立和拥有美满快乐和谐完美的家庭。因此我们看得出，从最早开始，神就是家的一部分，而且他建立了这种三角形的家，而把自己摆在顶部，使得男方和女方都能够与神连结。文丹和明雄不懂这个道理，茂德和洪恩他们懂得这个真理。问题是，您懂不懂这个真理呢？最后请让我跟您读一段圣经。他说，只有亚当没有找到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在远处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下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带她到那人的面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段话在创世纪第二章。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也愿神祝福您的家。我是谢德华。
以弗所书第五章。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 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I am mine no more, I am mine no more, I've been bought with blood, I am mine no more, I am mine no more, I am mine no more, I've been bought with blood, and I am mine no more. Jesus is my Lord, Jesus is my Lord, and he rules my life. Jesus is my Lord. He will come again. He will come again, and he'll take me home. He will come again. I am mine no more. I am mine no more. I've been bought with blood, and I am min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